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来到12月3号星期二的节目，也踏进了这个12月份，大家呢可以开始了，就是在数这个时间日子啊，就是会踏进这个我们叫做奇妙的月份。嘉妍把这个月份当作是奇妙的，因为我们基督徒在12月的时候特别感觉到呢，就是有一种呢迎接耶稣基督降生这个这么大的日子的一个气氛。我们都在看着这个时间表啊，如果大家逛街的时候呢，可能都会看到有很多想要送什么圣诞礼物啊，又或者呢在一些买东西的地方呢，都找到一种的月历，就是会开始整个十二月份在数算呢、有几天就到了这个平安夜或是圣诞节的这一种的月历。我们如果在国外呢，我们通常都会找到一些给小孩子的一些故事书，特别是讲到爱跟和平，还有就是这个饶恕的这一些美德品格的书籍，都会在这个月份多讲的。所以我说这个月份真的是一个奇妙的月份，就是我会感觉到无论是我们身边看到的东西或者想到要接触的，都是包括了有这一些元素在当中。嘉妍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月份多想一下，您身边有哪一些你觉得奇妙的事情呢？我觉得特别奇妙的是，我们可以在空中辅导呢这个平台里面互动，我们透过呢这个电话热线跟大家有这样的一个交流，真的是非常的感恩。鼓励大家可以多使用我们这个电话热线与我们联系，无论大家是在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情绪健康等等，都可以跟我们联系，讲到你们的需要，我们可以为你祷告还有咨询。电话号码呢是13229966322。那我们还有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就是呢我们每一个月都会有一次跟谭馨师母在线上联系，她呢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老师，她虽然跟我们居住的地方不同，可是呢在神里面大家都是一家人。我们今天继续的有谭馨师母跟我们的听众们在线上互动，今天就来听听谭馨师母跟我们的听众们的连线吧。
每个月第三个星期一早上9:30到12:00，我们邀请谭馨师母在婚姻家庭上帮助你成长。谭馨师母是婚姻家庭咨询师、教牧咨商硕士、神学院教师，主要教授基督化婚姻家庭、婚前辅导、婚后更新以及教牧辅导。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
喂，你好，吴姊妹。
喂，你好，老师。
吴姊妹，你好，我是黄嘉妍老师，你记得我吗？
记得。
你好啊，很高兴哈，今天跟你联系。我们今天除了有我，在这呢，也有谭馨师母在线上，她也是一位很有丰富经验的辅导老师，我们可以一起跟你连线。你可以跟谭馨师母打个招呼吗？
可以。师母你好。
吴姊妹你好，很高兴能够跟你有连线啊、问问看你有没有什么需要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帮助。
对， 姊妹呢，其实我们也跟你连线几次了啊，我也有把你的情况跟谭心师母有沟通，大概就说您现在遇上的问题是情绪方面的，特别是你的焦虑，对吗？也看过医生了。医生也断定你有这个忧郁焦虑的这个状况，那之前也跟我们联系过，你有吃药，可是因为也经过有一些可能弟兄姊妹建议你不要再吃，所以你没有再吃了，我们就建议你要再去看医生，看是不是真的不用再吃。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现在的状况，看过医生以后医生怎么跟你说的，你可以跟谭心师母谈一下吗？
就是说那个医生就是问我说我要用什么方法，然后他就说可以那个吃药还有那个艺术治疗嘛。
嗯，对。
那吃药方面有没有吃呢？
嗯，
就我上次要吃，然后发现吃了之后拉肚子，然后我就没吃了。
哦，
嗯嗯，
那你
像这种情况哈，吃药如果有副作用的话，就回去跟医生说这个药吃下去会有拉肚子的现象，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它可以调整，可以调整。但重点是说，一旦吃药的话，它几乎要吃上好几个礼拜哈，它才开始有这个显明那个舒缓的现象。它的药效要累积，你吃下去要连续不断的吃，差不多一个月差不多。啊，三个礼拜到一个月的这个时间呢，你才可以看到效果，药的效果才会出现。所以如果你吃吃停停根本没有用的。嗯，医生有没有跟你这样讲？
医生没有，因为他当时就问我说我要开多久，我就说先开一个礼拜，然后他就说可以。
嗯，那一个礼拜呢，就是他可能是在这个情绪的舒缓啊，他这个还可以控制，看看你自己觉得这一个礼拜是怎么样，他就用这样一个短期的处理方式。那我想呢，就是说你就看你自己的这个情况哈，有没有影响到你的学习上课，
还是很影响，但是就是我现在就不用学习了嘛。
嗯，
哦，你
现在
就是休息啊。嗯
嗯，
就是暂停了嘛哈。
对，
那你是怎么样安排？那你现在不用学习的话，你是怎么样？你的生活怎么样做安排呢？
就是有时候看电视、做家务，然后和朋友出去玩，然后和父母出去玩啊，这样子。
哦，中休息。嗯。
哦，那医生有没有建议你怎么样去让自己帮助自己？怎么样调整？
没有哎，就上次我去看那个医生嘛。
哦，
那病人特别多，然后就时间很匆忙。
嗯，
很匆忙，然后开了药就走了。
好，那我就提供你几方面哈，你可以，其实你就可以帮助自己了哈，而且呢，这个情况呢一定会有很大的改善。但是就算你现在没有学习，但你的生活没有定出一个自己帮助自己的自我疗愈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的话，那你时间就很可惜，就浪费掉了嘛，对不对？对于痊愈的路上呢，你需要做一点做法的。好，第一个部分你最好记下来。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要运动。每天呢，既然你不必学习了，那你就要给自己这个排定，每天一定固定出门，特别是在白天就是有阳光的地方呢，你要出去走路啊。还有呢，就是出去，就是到空气好的地方啊，公园啊，或者什么地方去走，走它一个小时啊，不一定要很快，就是慢慢走啊。然后在这个走路当中呢，可以听诗歌，可以敬拜神，可以祷告，这就把它当成你的在走路的这一段时间，就当成你的灵修一样啊。可以听圣经的这个
就是有一个情况，就是说哈，我这个下腹部那总是要疼，就我昨晚就是基本是听要疼，就是一赶时间就下面的那个肚子就疼。
哦，
然后就我昨晚不是和朋友去教堂礼拜嘛，然后就 吹到那个教堂的空调，哎呦，我这下腹部就开始不舒服，
哎，
然后出教堂我就感觉我整个人要晕倒了，特别难受，
哦，
然后我赶紧又让我朋友帮我，我朋友就赶紧开个车载我回家，然后但是，
哦，
然后就路上我就赶紧祷告嘛，然后就很神奇，
啊，
就祷告完我就路过宠物店，我就看到一只猫呢，我就特别兴奋，我就然后我心里就好受一点了，就我当时真的特别难受，
嗯，
就是这体质就太虚弱了。
哦，我觉得你这个是哈，一旦有一点压力，就是有一点好像适应，不是适应的很好，你马上就是反应就是比较紧张，那你的紧张呢会就是肌肉会紧绷，那当然你就会头晕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是那个是这个肠胃的下面好像就是那膀胱的地方就不舒服，然后是一阵一阵，就是这几天基本天天都会，就总是突然要不然就是不会持续很久，但是就总是这样突然会不舒服，很难受，
可能就是痉挛吧，痉挛就是因为肌肉的这个紧张嘛哈。就是你觉得一旦不舒服，你那边呢，就会肌肉就会收缩了，痉挛呐，都会让你痛嘛，不舒服。那你试试看，就是你很需要懂得放松，很需要懂得放松的一个原理啊，因为你一放松，肌肉放松不会疼的，啊。那
我刚才就是我感觉也不是很紧张，就是我在喝粥嘛，就我煮粥之前就把那粥加热完。我就觉得说加热完那个热粥应该没事，我刚刚喝了几口，哎呦，我这个肚子又疼了。
哦，那是不是肠胃的问题呢？是不是肠胃的问题？
我不是知道，
啊，
但是我有跟那个我的中医医生说，然后我说我等一下去看他。
那你也可以去检查一下你的肠胃，他是不是为什么常常疼？
是肠胃还是妇科？因为感觉是妇科的地方，不是肠胃的地方。
那你可以进一步的去做检查，是不是有什么样的问题造成那个地方？
就是我妈也有说要带我去做，但是就是我现在不清楚说有没有必要去做这个妇科的，因为就是那个就不舒服，就是在下面有那个地方，肚子。
对，我觉得因为你现在不必上学，对不对？所以你就把这些呢搞清楚，排除法，排除不是妇科问题，排除这个肠胃的问题，你都排除，至少让自己呢有个明确，知道说，哦，我其实不是我的问，不是我的妇科问题，不是我，那你这样心情也比较安定一点，好。那我刚才讲就是说，你的那个平常呢，就按照你的体能，去做一点运动，至少就是到户外去走走啦。你说去压马，就是说你说去那个去逛街买东西，这不叫运动，就是你需要在有树的地方阳光的地方安静自己，然后呢就是去走一点路这样那不是在吹冷气的地方去逛街，不是就是你就是
对，
而且你要知道说自己我今天走了多少路啊，就大概走了多少时间啊，自己稍微量一下这样。还有一个呢，
为什么今天老师我为什么要知道我今天走了多少路啊？为啥？
就是说你要知道自己有没有做好这件事情，我有没有为自己做到说我今天出去走了半小时OK， 我说走了多少路的意思就是说我至少我可以说得出来，我今天在外面在那个公园里面我走了半小时，那你就觉得说我在为我自己在修复，这样对我自己是好的，就说你要懂得自己照顾自己啦，我的意思说为自己做，那你会知道就是说这个你的身体是需要你去呵护它的，去照顾它的
对，
这个是要学起来。
那可是就是有一个点，就是我很不喜欢看手机。那我出去玩的时候，那就是那该怎么办啊？
你说不要看手机，那就不要看吗？
对，那如果是这样，那我怎么能知道我自己是运动了多久啊？
你大概出门的时间看一下现在几点钟，然后回来的时间看一下几点钟。 或者有的时候我都不带手机，我就看路边那个什么那个商店，他们有挂个大钟的。
嗯。
哦，有一些商店我说，哦，现在几点了，我就去看那个商店。哦，他们有挂一个大钟，我就知道现在几点了。
哦，
不一定说一定要这么硬邦邦的来算时间，不是的，就是大概知道我至少我为自己做了，哦，今天有运动到啊，很好，那这样胃口很好啊，这样我也晒到太阳了，嗯，哦，就是当然戴个帽子啊，你就可以出去走路，你就呼吸新鲜的空气，好，啊，这样子。然后第二个呢，嗯，你也可以去游泳，是非常好的，嗯，游泳，哦，啊，游泳呢是全身运动。
我之前游过泳，然后就是我的身体就太虚了嘛，然后就我感觉就有点不太适合我。
哦，好，那就不要，那游泳不适合，哎，游泳不适合，那水太冷也不适合啊。对啊，有，我们一般都有温水游泳池，那你如果游泳这种运动不适合你，你总要找一个你喜欢的运动啊，或者是说，或者是说那个慢的，怎么讲，那个叫你看那个网络上面视频的节目里面有没有一些你觉得又轻松又好玩又可以随手就拿出来做的一些运动啊？总是呢，你第一个原则出门，第一个原则是出门哈，要接触阳光。第二个，出门干嘛？做适度的运动啊，就是这两个。然后，那你出门的时候呢？
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运动的话，那散步也算运动吗？
散步
是，
啊，
就是说我不要走得很快，
哎，不要走得很快，
是，
就是
散步很好的运动，
就是，
对，
哎，就是对，就是按照你的体能，
嗯，
就是走路，我所以我说走路，嗯，就是每个人有他的快或慢，哦，你现在不必是说我要练肌肉啊，不是的，我的意思不是这个啦，哈哈，哦，
嗯，
是说你要让自己的身体活络起来，散步也是很好啊，哦，这样子，
哦。
哎，
嗯，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可能你的营养也要加强啊，对吧？
嗯，
你的营养，如果说你的身体那么弱，那你吃的好不好？你的肠胃是不是吸收消化？肠胃的功能 OK 吗？
我上次就那个中医那个医生，他就有开那个药来帮我补那个调了肠胃的。
嗯
嗯，好的，那有做到这一点呢，就会更好嘛。那在吃的营养方面呢，嗯，吃的营养有没有偏食？
那平时要多吃什么比较好？
肉，
嗯，
你要吃蛋白质的东西，
哦，嗯，
少吃那个糖类，
少吃糖，哦，可是就是我是比较喜欢吃甜，
哎，对
啊，
那你可以吃，但是就是说一天你可以都可以吃，但是不要吃多
哦。
比如说你买了一个，你比如说你买了一个蛋糕，我这一天我随时我想吃它，我吃它一口，但是不要一次把它吃完，你一天吃一个，
哦，
那你就知道，哦，我今天吃了一块蛋糕，那个量 OK 的。
哦，
就是像这种健康知识的概念哦，多去看一些有一些好的医生或者视频。有些节目是好的，
嗯，
是好的，是正派的，可以去看一些，
嗯，
去吸收一些啊。那就是说，
嗯，
所以就是说，你的第一个是你的运动，第二个是你的饮食，
嗯，
啊，第三个呢，
嗯，
就是你的灵性，你的灵性就是你跟主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这个。当然你会说，
哪个是最重要的？
读圣经，
啊，
这个都重要，都重要，这三方面，身心灵。哦，
嗯，
身心灵都是连在一起的，都重要。身体的部分呢，就是你要去运动，
嗯，
去爱惜它，啊，你去看医生也是在爱惜它，啊，然后呢，
嗯，
那你吃东西吃的对，也是在爱惜它。身体很重要嘛，
嗯，
然后你另外一方面就是灵性嘛，
嗯，
你的心灵，
嗯，
你的情绪管理也是很需要嘛，哈，啊。那很多的时候那个紧张压力呢，啊，都是呢。觉得自己不够好嘛，啊，常常觉得自己不够好，
嗯，
所以呢就觉得 啊，一碰到一些挑战的事情呢就害怕啊，一些不确定的事情出现呢就害怕。那像这样的话呢，其实呢啊，你就是对自己的概念呢就是比较不足啊，低落啊，不喜欢自己啊。那我们就要回到圣经，我们要认识神你才会认识自己啊。那神爱你爱到都为你舍命，流血舍命在十字架上，你说你是一个不值得被爱的吗？不啊，完全不是。你读圣经的里面，你这个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尤其是你不要定自己的罪，尤其是我们的主他是怜悯啊，恩施恩的主。那么主耶稣呢，他为我们定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自己说的话不是我说的话，耶稣说的话，耶稣说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没有定罪哦，他不是来到世界上，他是救我们，他不是定我们的罪，他是要把我们从罪的深渊里面解救出来，让我们痛苦的是罪。那他的爱呢，
那我们怎么知道主会救我们啊？就是我有时候还是经常会怀疑
哦。那你怀疑的时候，你因为你呢是你要去分辨，你所信的是根据圣经的话你相信，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如果这一节经文来自于圣经，你就相信圣经的话，那你当你相信的时候，那你就自然对于圣经的话你就接待耶稣到你的心里面，那么圣经说你就是神的儿女，那我就信，我信的根据是从圣经来的。我信的根据不是我怀疑，为什么要怀疑？因为我自己脑袋想嘛，你没有根据啊，你怀疑的不成立啊，对不对？所以你现在因为你是大学生，我觉得你就应该有这个思辨的操练啊，你有这个知识的基础，所以你可以去分辨啊，可以分辨的。怀疑为什么要怀疑呢？是因为从感觉来吗？那感觉都对吗？怀疑对吗？啊，那所以那怎么办呢？真理何在？哦，就这一本圣经，神的话啊，解开来啊，我们就明白，我们就相信，我们所信的是根据神的话来的，不是你说我说，哎，神的话就这本圣经啊，所以要读圣经啊。你读圣经，圣经就好像上帝写给你一封信，你不去看这封信，你怎么认识写信的人是谁呀？你不认识他的。
因为就是说我上大学嘛，那我那些舍友就都没有信的。然后我感觉就有点受他们的影响，
所以这个你自己要
对对对
坚持咯。所以姊妹，对，我们上一次都有跟你谈过呢，因为一直都 对有跟你说你要多认识你自己啊，所以我们也建议你要跟家人，特别父亲，你们可以多做一些轻松的事情。还有刚刚师母给你很多很实际的建议，那我还有一个可以鼓励姊妹的，因为你上次跟我们提到可以做艺术上的一些治疗。其实艺术呢也是可以帮助你，就好像刚刚师母说要找一个放松的方法，所以你也可以到网络找找看呢，有一些的基督教的这个圣经的经文或者是图画，它是可以帮你你是可以找到一些我们叫做图颜色嘛，图颜色是它是有经文，然后有一些很漂亮的图画，你可以把它印刷出来，然后用颜色笔，就是当你有一个空间很自己一个放一点诗歌，一边放诗歌听，一边呢可以涂颜色，其实这个是安静的一个艺术治疗的其中之一个方法来的，涂颜色。对，你可以从涂颜色里面你安静自己放松，然后呢中间有一些还有经文在的，你可以上网去找找看。对，因为这个在外国，
我还没有听说过有经文可以涂
啊。有在外国其实有很多这个艺术的这些特别是基督教的这个出版呢、啊。 他们是用有经文写在上面，因为你大学生应该会看英文了，所以你可以看有英语的经文，然后上面是一些图画漂亮的，然后是帮你可以一边涂颜色一边看经文，这个是很好的。对，你可以在网络找找看啊，我觉得刚刚师母给你很多很实际的建议，这个呢真的是你要各方面配合，然后也要去认识自己的过程，就是我们也谈过您什么时候觉得焦虑，你要把它记下来，什么事情让你焦虑。你谈过一个是当你面对权威的人你都会很恐惧，对吗？所以这一方面我觉得可以我们在下一次再跟你聊的时候再深入一点的看一下这个点到底是为什么，特别你跟父亲的关系，这个我们可以下一次再跟谭心师母再跟你跟进好吗？但是实际上你今天就可以做刚刚师母给你的建议了，做运动，吃好一点，排除，就是看医生让你更多的资讯了解，还有要看圣经，做灵修，
多听诗歌，
对对对，
多听诗歌，
对，
好好啊，谢谢姊妹今天哇很丰富，那你可以跟着一步一步的尝试哈。那我们今天先跟你谈到这了，姊妹，我们下次再跟你继续的跟进哈。谢谢您的电话，
上帝祝福你啊，上帝祝福你，
那谢谢，
好，再见，
再见。
哦，主，当我失去力量，陷入莫名的沮丧。连绵阴雨遮蔽阳光，诱惑试探轮番来袭。哦，主，请怜悯我软弱，使我忘记喜乐邪恶。求主扶起，使我重新站稳，握着你手，从未离弃我。主，你是我的安慰，没有患难能击倒我。在主里面，我有何所有所去，尽管对主依靠相信。主，你是我的供给，为我预备今生精美，愿我的爱心全然向你，我灵复兴与主同行。 吸。
喂，你好，杨姊妹。
你好，黄嘉言老师是吗？
我是啊，姊妹你好，今天除了有我还有谭心师母在线上，我们希望可以一起的跟你来聊一下你的近况，就是以前跟我们谈过跟丈夫的关系嘛，那今天你跟谭心师母谈一下好不好？
好的，谭心师母上午好，感谢。
哎，你好，那个杨姊妹你好。
对，感谢你能帮我来辅导。我家弟兄呢，他虽然信主了，但是他没有生命，他因为缺少去聚会，也缺少祷告啊、读经啊，然后他呢是一个打的旗号的说家庭负担，我拿课挣钱，没时间聚会。然后呢，他在外面接受这些朋友呢，都是外邦人，都是吃喝嫖赌的，因为他做的工作呢就是踩单车，踩单车拉客，就是帮人家要送到厂里去上班的人，有的那是要回家的人，他就帮人家送，送到家。然后他接受的这些朋友呢，经常约他，约他去打牌，他自己呢也陷到了这个贪财赌博这个里面去，身体呢是肝硬化腹水，他是终身吃药的。他有这个病呢是接近有20年了，他以前有病严重的时候，医生不给看的时候，他就绝望，在绝望的时候他跟我一起信主，他信心是很虔诚，每次祷告很迫切都流泪，只是眼睛看得很近，就是看了自己的密码，他就看了自己密码上要死了，所以他才来求主耶稣。然后主耶稣呢也真的爱他，不光是爱他也是爱我，让他一直陪伴我这么多年。在2014年呢，我们俩呢又怀孕了，又生个儿子，所以现在的儿子呢10岁，在上小学5年级。我家弟兄呢，他这个赌博呢是我坚决不允许他，一个呢是因为他身体这个肝病是不能熬夜，第二个吧是我们都50多岁，儿子还这么小，我们又是在外地读书，孩子上的是这个私立学校，每个学期要8000多块，这个家庭这个家庭人员开支啊，不像我们农村老家自己可以用田地种一些稻谷啊，种一些菜园啊，但是在外地呢一根葱都是要提前买的，所以我是坚决不允许他赌博。我跟他讲了很多次，他说我改，我改。他明天回来了，他就跟我道歉，他说我改呀，老婆，我不赌了。但是他自己不靠着神是戒不掉的。
是，
然后我就给他来个严，我就给他来个严重的，我说如果你要是继续走这条路呢，那咱俩呢就分开，咱就办离婚手续。我说因为他有5-6年他拉客的，就是他的辛苦的那一份工资呢不给家庭开支，我呢是给女儿带宝宝，女儿给我工资，我的工资呢就是家庭开支。然后现在呢他就给我提出一个让我做不到的事情呢，就是说如果你不让我赌博可以，你给我买车，你给我买车呢我就不赌博了，你给我买车我就不赌博，那你不给我买车呢我就赌博。他就给我提这个要求。他一直有病呢，我就也总想着他有病嘛，就是爱他。然后他呢就在这个当中呢就老是像个小孩子一样长不大不成长，还跟我撒娇。感谢主，我都现在面临的这个严重的事情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甚至我们两个人的。
他跟你要买车是买什么车啊？汽车还是他的电瓶，还是是他工作用的那个
轿车？
那个单
车，小轿车。
轿车。
跟我
那他
买小
车，他买轿车是要做什么用呢？
我也说过，我说我们又不是老板，我们又不经常出差，我说我们买这个车用不上啊。我说再个你买这个车一年得保养的得一两万加油啊，各方面，我说我们经济也搭不上。再个我们又是低保户，我们又是低保户，因为他这个病已经20年，在他开始得病的时候是2002年有病的时候，家庭钱都给他看病，最后没有，我的血也给他，出血给他，所以我们的村里的干部也都很受感动。又加上我们基督徒呢，也经常去帮那些孤寡老人呢，村里的干部也看到了我的作为，看到我的行动啊，然后就给我盖了那个贫困房，贫困房是国家盖的，然后还有给我家弟兄呢还弄了这个低保，所以我说咱现在吃的用的住的国家都给咱有扶贫，如果咱买车，买车可以借亲戚朋友借我们买车，但是呢就违法了这个低保户的这个标准。
是是，
对，我跟他讲，然后他就不同意，他说你怕什么，他说你怕什么，我说这个是不是说我怕，买车我们可以借钱买，但是这个低保户国家一取消掉了就永远回不来了。
对，
这样跟他说。然后呢他们就像小孩子一样老是跟我吵跟我闹。我们俩在一起的夫妻生活也很少，一个星期一次，有时候还没有一次。然后有夫妻生活的时候他就说你给我不给我买车，我说你不要用这个夫妻性爱来给我交条件，我说你买车我是坚决不同意的，我说因为我们一个也没钱，因为这么多年你的钱呢老是赌博，然后我的工资呢家庭开支，我说所以咱俩呢都没攒到钱，已经没得多余的钱去买车，全靠借，我说这个我是坚持不同意买车的。
那么这个在这个目前是就是杠杆这个地方啊，就是他还是要跟你闹嘛，对吧哈，那就是说那除了你不同意之外呢，那你也引导他到神的面前嘛，你说这个事情在上帝面前也站不住脚，对吧啊，那你上帝不会要我们啊这个去借钱啊去买一个东西又不是我们这个对我们必要的生活上面是必要的东西，对吧啊，那不合常理嘛。哦、那么这个神不喜悦嘛、哦、你就把信仰的原则也拿出来告诉他嘛，然后要让也是说要他知道他的命是神给他的，是救他的，对吧、哦、那做任何事情我们在神的面前都要有纯敬畏的心，如果说是你从这个地方呢去开启他，而不是说你说我不是说我准不准你或者我要不要给你买，是我也要听神的话呀，对不对，我们都要遵循神的话，神不喜悦我们就不要去做，对吧，因为你的命是上帝给的，对吧啊、哦，那就是这样的开导他，让他呢去懂得敬畏神啊、哦。那么你不是说你要不要给他买，而是神不喜悦我们就不要做，这样子的这一点是不是你有没有试过从这一点去开导他。
好的。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他的软弱呢，因为他是一个男人啊、哦，是男人呢就要有要把这个家顾好，那这是他做丈夫的一个责任，那所以他呢对于这个家里面他自己呢做丈夫这个角色他并不是很清楚，所以就是在教会里面他需要学习啊，拿神的话语来让他知道啊，那么这个家呢是他要扛起责任来啊，来养活这个家，来支撑这个家啊，而不是拿去玩耍拿去赌博啊，这个是完全不讨神的喜悦，那这个部分呢这个他啊、神的诫命呢他也不懂啊，所以他需要去学习嘛啊，那还有就是他其实他是知道赌博是不好的，他自己知道， 重点是说他做不到，他很容易被引诱，那么这种吃喝玩乐的事情很容易吸引他，所以他的心智是非常不坚定的。那他的心智呢都是很容易走到享乐那边去了，所以他的心智如果不是从在主里面哈有真理做他的这种学习，做他的知识，然后成为他的这个引导，这个分辨事情是非对错的一个标准，没有建立在真理上，他很容易就跌倒嘛，哈。所以这个真理的学习是对他来讲是非常非常必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其次呢，他的没有那个力量去抗拒罪，啊，他没有那个力量去对这个吃喝玩乐这种不讨神喜悦的这些罪的犯罪的事情呢，他没有力量去抵挡，那怎么办呢？那我们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去，就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可能就是说，就是他如果很想去赌博的时候，那你就跟他开条件了，你就说，那就表示说你就经不起诱惑，所以我们就去，我陪你一起去教会，我陪你去祷告，我陪你去找传道人学习，我陪你禁食祷告，为这个赌博的这个罪来认罪悔改，就是让他去面对他最软弱的这件事情。他需要有人带领他，陪伴他，然后还要教导他，就是所以你可能很需要去陪着他啊，成为他一股啊，到神面前来抓住神的一个力量，然后呢请传道人来帮助他。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有没有尝试这样，你认为可以吗？
我认为可以，我很希望能够教会的传道人能给他走得近一点，能把他带到教会，让他参加弟兄团契。
可能呢还不止这样，可能是需要私下跟传道人呢谈起他的状况。他有一个情况就是说，他就是赌博这个罪呢他胜不过，所以要需要请传道人针对他个人的需要来帮助他，带他读圣经，让他明白啊，那么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然后带着他祷告，带着他认罪啊，给他一些的这个引导，就是一段时间来带领他，就是传道人手把手的就是带着他啊，就是一起读圣经。好，譬如说你们夫妻两个每天啊一定要一起读圣经，一起祷告，然后传道人呢可能一个礼拜见一次面啊，来了解他这个读圣经的状况，带他来教导他圣经的原则，怎么样去看什么是罪啊，什么是得胜啊，这些圣洁的生活等等，让传道人带领他一两个月的时间，看看是可不可以这样子做，跟传道人商量一下，来帮助他这个啊，你的丈夫呢，他特别需要个别性的关心跟带领。
哇，太好了，谢谢团契父母，谢谢，太好了，我就一直在这方面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给教会的传道面前也说过，我家弟兄，我就说大家都为他祷告，还没有像你这样说，让邀请传道人去我们家，带我们夫妻一个星期一次，读经，他的神的话语能够胜过这个罪，还没有哎，还没有，对，好吧，好的，先给我们这边的传道同工讲，这边我离教会很近，还有牧师啊、同工啊、传道都还很多，我也在教会里有很多服事啊，敬拜队啊，然后诗班队啊，然后把那弹琴
公主一起。那如果说是你们家离这个教会很近，那我觉得呢都可以跟着他到教会去啊，不一定要传道人到家里来，到教会去，因为教会是一个圣洁的地方，
他要习惯去教会啊，到教会去学习，然后呢唱诗歌啊，学习唱诗歌，学习祷告，这个就跟着传道人一起这样子啊。那么一个礼拜至少那么一次能够跟传道人一起学习这样子啊。如果你们教会早上每天有比如说早祷会，早晨的晨更或者祷告会，那他每天都去那么一下半个小时这样子一起去祷告，我觉得就是你们夫妻两个一起去，如果参加这个教会的祷告，特别是祷告啊，他是有经历的，他是有祷告过，他是有流泪祷告的经历，所以他祷告的这种再把他拿回来，那种跟主的亲近的这种的经历呢，再把它拿回来是比较容易的，哎，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能够立竿见影的能够帮助到他，哎，就是而且在神面前不要再去讲条件，你说神如果答应你可以买车，我就帮你买，神不答应我们就不买，我们就一起来带他到传道人面前来祷告，你说我们来求问主这样子。
啊，耶稣母他不肯上教会，我就把教会弟兄姐妹请到我们家，他过生日9月23的过生日，
是
啊，他不肯来教会，然后我就请了一帮同工弟兄姐妹来我们家给他一起过生日，让他看到有爱，让他看到弟兄姐妹都很喜欢他，哎，很在乎他。我说他上教会弟兄姐妹一聚会，让他说那教会的人都是有钱人，我是穷人，他就说这些话，他说人家都是老板都是有钱人，我是穷人，他不肯上教会。然后我说咱一起参加晨祷，来提升咱的生命。他说他我不会祷告我不去，他说，我说如果你要是这样的话，我说那我真的没办法帮你了，只有咱在神的面前刚强起来才能够胜过这个诱惑呀，胜过这个魔鬼借着你的朋友来诱惑你。他不肯去，然后我说那你不肯去咱俩就离婚了，说咱俩就分开了，因为我总是用这种方法也不好，就是他在外面赌博回来了，然后我也虽然我没有做到像他弟弟妈妈爸爸那样说，但是我这种做法也不好，就是他回来了我就用那个打蚊子的拍子就打他，他的爸爸妈妈说他回来了不让他进门，不给他吃，赶他走。但虽然我没有做到，因为他们都没信主嘛，他的弟弟他的爸爸妈妈，他们都说叫我这样去对待他，暴力对待他，然后我那么我但是我没有那样暴力，我觉得我这样做也不好，用打苍蝇的拍子就打他，然后就给他就让他一对，然后给他提出让他跟我一起祷告，一起认罪悔改，
对，
然后他不肯进的，我就逼着他，我就说那你不肯进教会，不肯悔改，那咱就分开了。你喜欢过你的生活，那我就过我们主内基督徒的生活了。就这样，
是
这样行吗？
他是怎么样反应呢？你这样子对他讲，他反应什么？他怎么反应？
他的反应就他就说一些很可怜的话，他就说那我就搞点农药喝死到外面，让你们也找不到我，就这样。
这没有用啊，这个就是说就是一定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当然不能用暴力了，这不合神的心意啊。但是我想
对对
姊妹，我想有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呢就是真的是为他迫切祷告，可能需要禁食祷告，因为他太软弱了，他被那种黑暗的势力抓得很紧，所以我们在透过教会为他祷告，一起来为他祷告，那么在祷告当中我们奉主的名来斩断他那个邪恶的势力能够把从邪恶的势力底下能够释放出来。我们按着圣经的教导啊，马太福音第18:18-19，马太福音18:18-19， 啊，那么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啊，捆绑他，在他里面的邪灵恶者啊的那种势力捆绑住，赌博，特别是赌博的灵啊，那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捆绑他里面的恶灵，啊，不容让那个邪灵的势力迷惑他的心。我们也奉耶稣基督的名释放他，啊，能够脱离黑暗的权势，让他能够啊圣灵的恩膏能够啊临到他，让他能够清醒过来啊，求圣灵来光照他，让他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回转啊啊认罪悔改归向主。我们就是这样的为他来征战的祷告啊，那么一段时间可能就是要迫切的进食的为他祷告啊，那么一方面呢也努力的把他带到啊这个教会啊，请传道人来探访他，带他读圣经，关心他，就是他不去教会，那就请传道人多次的来探访他。哎，
是的，姊妹呀，我们真的今天谈到关于丈夫的这个事情呢，我跟谭馨师母的建议呢都是一致呢，我们是鼓励姊妹迫切为丈夫祷告之余，也不要先用这个离婚来做你们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因为我们看到弟兄他是曾经有过领受过神的恩典的人呐、啊。其实他是知道神的美好跟恩典的甘甜，只是现在就好像师母说的，也许他真的是有一些很多的捆绑在他生命当中，他看不见，所以现在您的反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在你的家就是为你的丈夫祷告。还有呢你说在教会你那么多的服侍哈，那你就要更多的找这些愿意跟你一起为丈夫祷告的同行者带导者一起为丈夫祷告。但是千万不要被撒旦魔鬼欺骗，觉得说既然没有希望就要分开，那你就中了他的诡计了，所以你千万不要用这一点来做威胁，可以吗姊妹？是是是，好啊。那我们因为时间关系，今天非常高兴师母跟我都知道你的情况，我们也会为你来祷告的。那持续的来照顾好你的孩子啊，让主的恩典继续在你家中。谢谢谢谢姊妹哈，谢谢你的电话。
好，祝福你，带领你，
祝福你。好，我们会继续跟进你的哈，谢谢。
宝贝儿，今天可以跟妈妈一起准备圣诞节的布置材料吗？
不可以啊，我在烦恼下个礼拜交的美术作业，唉，真不知道要做什么劳作才好啊。
哦，我知道你对劳作不感兴趣，不如这样吧，我教你做一个圣诞花环，你拿它当作业交了好吗？
好啊，妈妈。
简单的花环却很有意思，根据传统，人们会在圣诞节前四个礼拜开始布置花环，每个主日在上面点一根蜡烛，总共会有四根蜡烛，这个时期又名叫降临期，用来提醒信徒要庆祝基督的第一次降临，并且期待迎接基督的第二次再来，是一个盼望的象征啊。
小小一盏灯照亮世上人，
让我们一起做花环，一边默想圣经的路加福音一章七十九节，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步引到平安的路上。感谢主耶稣降临，成为世界的真光，让我们找到生命方向，不再迷失于黑暗里。
感谢主耶稣
照亮，照亮，
认识耶稣，得蒙救赎。
空中辅导，
祝大家圣诞快乐。
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二的空中辅导，今天很感恩可以收听到吴姊妹跟杨姊妹的电话，也希望呢他们在谭心师母的指导之下都可以有所得着，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进跟他们一起来祷告互动的。如果大家呢也很想要跟谭心师母来联系，都可以呢选择在每一个月的第三个礼拜一的早上9:30到12:00，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13-2299-6632。到时候呢，就可以跟我和谭心师母有互动的线上互动的机会。如果大家呢希望把你们的问题可以写得更详细，可以透过短信或是电邮跟我们联系的，短信号码就是13-2299-6602，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辅导@良友.net。请大家呢在你们写的短信或是电邮上呢附上您的电话号，这样我们就更容易与你们接触联系。除了有谭心师母帮助我们空中辅导呢，每一个月第四个礼拜四还会有李天梦老师作为我们的嘉宾主持，但是呢在这一个月我们有一些特别的安排，我们要因应着这个圣诞节的假期，所以这一个月呢李天梦老师将会在12月19号，我们这一个月第三个礼拜四就会跟嘉言一起做节目的。如果大家想要跟天梦老师联系的，都可以呢选择在19号打电话跟我们一同的分享你们的需要。好的，那么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